各位弟兄姊妹，圣诞平安。相信大家都唔会介意咧，再祈祷一次祷，系咪？喺上帝面前咧，有一个安静，预备我哋嘅心咧，去聆听佢说话。我哋一齐喺上帝面前安静。天父上帝，我哋知道圣诞节系体现到神你嘅爱嘅一个日子。求上帝叫我哋喺呢个节日嘅当中，更加唔单止思考你嘅爱。是实践基督对人的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似你，成为我们一生的提升。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2015年的6月，其实窝福堂的讲坛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讲员，他是一个很开心的人，虽然一把年纪，他是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一个人物。他是谁呢？他叫许德里宣教士 Doris。 大家有没有印象他来过？有人入口。其实 Doris 的爸爸叫许树业，许树业是什么人来的呢？他是个瑞典人，1917年他乘坐住俄国革命之前最后一班的穿越西伯利亚铁路列车，经过俄罗斯来中国，在内蒙宣教。1926-1927年的时候，军阀大奋战，国民革命军亦都北伐，他就离开了中国。到了1933年的时候，他带着在美国出世的一对的仔女 Paul 和 Doris 回到内蒙。有一次他在内蒙那条村庄过夜，第二朝个村民呢就请许树业再讲一次耶稣的故事给他们听。讲完之后，村长问他可不可以留在这里耐一点，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过这些东西。可惜许树业一早就安排预约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一定要去，他不可以再逗留。那村长又问他，如果你不可以逗留，你可不可以派一位教师来帮我们？当时 Doris 五岁，在隔离玩着，他留意到他爸爸的样子很惭愧，很忧伤。爸爸说什么呢？真的很对不起，我们没人可以差派。这个情景令 Doris 很难过，虽然只有五岁的小孩，但神都感动他，他就跟神有一个默祷。他说，我知道我现在还很小，也都不是很明白救恩，所以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长大之后一定会是。如果神愿意，我愿意，我也都乐意回来中国，跟中国人去讲述耶稣的故事。不多久，当时的妈妈脑膜炎在中国病死了，他爸爸许树业亲手做了一副棺材去埋葬他妈妈。这副棺材是他在中国做了第七副的棺材去埋葬他至亲的亲人。当时是1936年，如果大家记得1930年代的时候，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地加剧，他爸爸意识到一样东西，就是很快就会爆发全面战争。所以呢，为了 Doris 和 Paul 的安全，他就忍痛送他们上船，然后经日本回美国，而他自己一个人留在中国，跟中国人一起面对这场战争，继续向中国人传福音。两个小孩子自己坐船由中国穿越太平洋回到美国，成为当时的大新闻，报纸有卖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其实 Doris 离开中国之后，他一直没有忘记到他在上帝前的许愿。1953年他再次来香港，他在播道会里面去服侍牧养，在神学院里面教书，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信徒和教会的领袖。 佢都见证咗我哋窝福堂嘅出世。直到八十年代中国开放改革，佢先有机会翻翻佢童年生活过嘅内蒙，向佢所记挂嘅中国人传福音，睇下佢爸爸嗰个嘅福音嘅种子嘅成果。Doris 佢将佢自己经历写成一本书，叫《随时候命》。呢本书好有趣，里面亦都记载咗窝福堂历史嘅起源。Doris 细个嘅时候，佢回应上帝俾佢嘅感动，佢立志，佢信服，所以佢能够活出一个咁开心、咁美丽嘅人生。仲对中国、香港好多嘅教会产生咗实质嘅影响同埋贡献。好靓啊！呢幅图画。但今日咧，我哋睇一段经文，仲震撼。我哋将会睇到一个极之平凡嘅女仔，佢尊主为大，改写咗人类嘅历史，就系玛利亚。故事由一个文安开始，系咪？故事由一个文安开始。加百列天使长向玛利亚问安，佢问咩安呢？蒙大恩嘅女子，你好啊，主和你同在。今日如果我咁向你哋问安，你会唔会好惊啊？我谂你未必会好惊啊，但系谂深一层系值得惊嘅。点解呢？玛利亚是拿撒勒这个穷乡僻壤的一个连二十岁都未到的一个的乡村的少女的。她是谁？突然间天使跟她说蒙大恩的女子。就好像我是一个的公司的实习生，我回到公司同事指着我，新来的 CEO 回来了。哇，我会不会很开心很感恩？哇，搞什么啊？什么事啊？好惊啊！路加记载呢段经文咧，好有趣。佢唔系话天使嘅出现令到佢惊，玛利亚惊系乜嘢惊啊？因为呢一种嘅祝福令佢惊啊！所以咧，玛利亚好聪明，非常聪明。佢喺个祝福嘅说话嘅上面已经闻到一啲唔简单嘅嘢。事实上系啊。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加百列跟他讲一串的信息。他说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即是祖大卫、雅各家的王、他的国母穷尽，一连串的东西。你估对一个十来岁的在乡村里面长大的少女，他明不明？他听不明，他听不明一句说话而已。哪一句？你看他回应就知道了，就是你要怀孕生子，是吗？所以他才说，喂，我还未出嫁，怎会这样的事呢？这个问题值不值得问呢？值得问。事实上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明白？因为超乎常理，甚至违反伦理道德的，是吗？你未婚生仔。其实上帝的心意我们很多不明白，唔明白我哋可唔可以问啊？可以。玛利亚都问啊，佢话我仲未出嫁，点会有呢啲事咧？加百列讲咗一大堆嘅说话，亦都引用咗佢亲戚伊丽莎白嘅事例。伊丽莎白嘅事例讲明咗神嘅作为确实系可以超乎常规啊，系咪？因为伊丽莎白年老的时候怀孕，但都解决不到玛利亚的问题。没错，神是超乎常规，但是伦理道德呢？我会面对什么问题？其实你试下从玛利亚角度去想，虽然加百列讲了两次这个是蒙大恩的女子，蒙恩，如果你是玛利亚，你觉不觉得是恩典？你会承受，你会面对什么问题？其实咁聪明嘅玛利亚，一定佢会意识到一样嘢，就系自己如果系真系未婚生子嘅时候，唔单止即刻影响到佢同约瑟嘅婚事，连婚都结唔成，系咪？ 更加严重嘅，未婚怀孕，根本就系你淫乱嘅证据嚟嘅，系咪啊？就算犹太人嘅社会嘅族群肯放过你，唔使你死啊，你一世都会受歧视嘅，简唔简单啊？呢个系咪恩典啊？你话，如果从一个客观嚟睇嘅时候，好惊吓性嘅。如果你系玛利亚，你会点啊？咪住，我同我老公商量一下先，系咪？我同我监护人倾倾先，因为太大决定啊！但系睇睇玛利亚点回应啊？睇三十八节，玛利亚嘅回应就系话：一齐读读三十八节好嘛？我是主的侍女，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我哋可以话咧，玛利亚知道自己嘅位份。他明白他自己不过是被造之物，神仙就是主，主权在神那里，我是上帝的侍女，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没错，对的。但是单是从这个角度去看都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的主权是大晒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大石压死蟹？现在是不是就好像大老板临放工的时候，然之后叫你同你讲，你可唔可以同我打份 proposal？ 听朝一早开会要用。咁你个心话，你系老板，你有权，我有得唔可以咩？你最终都会顺佢意嘅，但你唔会服咯，系咪啊？咁咩系顺服咯？系咪好似中国古代所讲嘅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绝对的君主的权力的面前，他就算要你死，你都没得反抗。玛利亚是不是这样的心态讲出了我是你主的侍女，你说怎么就怎么，是不是这样？玛利亚是不是这样顺服法呢？又或者他明知道不可以 say no 的，唯有用一些故作属灵的说话去掩饰他里面那种无奈，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我们是不是心想，当然了，你是神，我斗不过你，你想怎就怎，是不是我要硬食？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就问这个究竟是顺服还是屈从呢？屈从是带着苦涩的，只会将个积怨越积越深，你会嬲咗神，你觉得神欠你，会不会？我听见一个的一件事情，我都觉得真的很难过。我听见一个侍奉主多年的牧者有婚外情，有人劝他回转，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大半生都侍奉上帝，我都顺从他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只是顺下自己的意，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如果我们的顺服是一个屈从，我们不是真正顺服，我们只是会埋怨上帝，是不是？那玛利亚为什么要服从神呢？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9到45节跟着下去而已，不过我今次我不是我讲到的范围，我没有选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刚才那里一张。在这件事之后呢，他答应了上，即是他接受了之后呢，他立刻去找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被圣灵充满，他说啊，你在妇女当中是有福的，你怀的都是有福的。他的福是怎么来的呢？下面讲得很清楚，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原来玛利亚的信服不是屈从，而是什么？相信。是不是相信什么？相信主对他说话要应验。究竟主跟他说什么说话？那你要看看加百列跟他说什么说话。是不是我们读一读第35和到37节。加百列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任你，因此那要出生的圣者要称为上帝的儿子。或者跳一跳37节，因为出于上帝的说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番说话的重点是第35节。其实天使讲得很清楚，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即是说什么呢？神他自己说了他会保护你。神讲的，摆在玛利亚面前的只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你是信，是不是？一是你就不信，是这样而已。问题就是说玛利亚信不信神的话带着能力。第37节，那问题就是玛利亚信不信圣灵真的跟他同在，他信不信至高者大能的至高者是会保护他的。事实就是原来他信，既然至高者应许任备他的时候，神是信实的，他一定认数的，是不是？已经是最大的保障来的啦，神已经讲过会自己出手的，即是说什么都解决得到的啦。他刚才我们所讲的他的危机他的困难都已经不是问题来的了，那还有什么忧虑呢？是不是？那个问题就是信啊。这个似乎不是今天我们想的方式来的。今天我们现代人怎么想的呢？可能我们太过习惯罗列了各种的可能性，分析大量的资料数据，称一称有没有着数，然后计一计值不值得，又或者根本习惯了不给上帝在这些事情上面插手。我们都会信服，我们信服什么呢？我们可能会信服我们固有的经验、理性、常规，是不是？没人敢做的，我们是信服常规。就算有时候是基督徒，我想想其实我们都很容易跌入这个这样的情况里面。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排除了神的作为是超越常规、超越理性这个可能性，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做决定，做完决定都好仍然会啰啰挛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有限的智慧，我们的保障不在神那里。玛利亚真的不是，他的保障在上帝那里，讲到明至高者的能力会任备你，你还不用怕吗？所以他上帝一定搞得定，所以他完全没有想过，不用计算。这个是玛利亚对神是有正确的认识，是不是？对上帝的信实、慈爱、能力有完全完全的信心，所以上帝拣玛利亚是有原因的，不是咁啱入了一个地方加百列求其同一个人讲。更加重要的就是他是优先考虑上帝的心意，而不是优先考虑自己利益。嗱，这个要好爱神先做得到嘅，系咪？你好爱你嘅仔女，你一定会乜都系谂佢先嘅。如果我哋爱神嘅时候，我一定系会谂神先。正如下边辅助经文嗰度咧，有一个专主颂，好出名嘅一条专主颂。玛利亚就话咩咧？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 其实心尊主为大是什么意思？你说我知道神是大的，所以我就没声出咯，是不是？我尊主为大，他大晒，他要点就点，我只不过是被造之物，我就要屈从。不是啊，心尊主为大的大不是这样大的，而是说是将上帝放在我们的第一位，神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大最大的考虑。玛利亚就是这样，所以他才可以这么安心，这么放心，这么乐意去顺服。你看，我宁以我上帝救主为乐，因为他这样的顺服，他能够将原本的恐惧变成喜乐。你说人生至此有没有福气？恐惧可以变成喜乐的。所以一般人看来是重大危机的，但是在玛利亚的里面，他仍然可以唱得出下面附着经文所列的尊主颂。尊主颂可以说是人类第一首圣诞的赞美诗，赞美上帝。他看到神的恩典，顾念使女的卑微，他自己是有福的，而不是苦涩的，而不是硬食的，因为有权能的神，他不想到上帝的权能为他做了大事。尊主为大是因为玛利亚看到他自己的本相，不过是卑微的侍女，所以他更加看到，只因为他卑微，他更加看到他是不配，他才感受到这个是恩典嘛，他才看到自己原来是身在福中嘛。所以信服绝对不是一种屈辱的信仰经历，信服绝对不应该出于无奈，是不是？相反，信服是会令你带来喜乐和福气。其实尊主为大不是神是受益者，你试想，就算我们不尊崇上帝，天地万物他所创造的都会赞美他，我们尊崇上帝对他的大能没有丝毫的增加的，我们离弃上帝是我们蚀底，是不是？对大能的神是没有丝毫的减损的。尊主为大，原来我们只是受益者。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意识到神是大的时候，我们是渺小的时候，我们才甘心去投靠他。十二月是一个很忙的日子，我特别忙，面对了很多的挑战，不单止很多的 event，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一浪一浪地冚过来，很疲累很累。一次我就在那个冷巷那里沿着冷巷走走走到厨房，突然间走一走走的时候，这句说话弹了出来，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重他。哇！我突然间成个人叮一声，为什么？是啦，我所见到的原来只不过是我前面的一些一切的琐碎的事务一浪一浪冚埋来的一些的挑战，但我有没有看看上帝？应当仰望神。当我转眼看耶稣的时候，看神的时候，看他大能的时候，我发觉原来他是大的，我是小的。这些东西是神的事工来的，不是我的工作来的。我整个人松了。原来很多时候我发觉我自己都是忘记了神为大神为大王，忘记了他的能力，忘记了他那个的临在，然后自己单打独斗在个困局里面转来转去，然后就怨上帝，唔通我哋，我感恩， 我由冷巷头行到冷巷尾的时候，心态已经不同了。很沉重的开始行的时候，到我去到六七号房的时候，整个人松了。原来尊主为大的得益者是我们自己，你知不知道？不是说啊，你就大啦，你乜都要大，乜都要荣耀的，你威晒。不是啊，唯有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海阔天空啊。是不是？玛利亚不是面对这么大的危机，这么大的冲击，你说是恩典？是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恩典来的。其实不单止是玛利亚这件事，当我们细看整个的救恩的历史，何尝不是充满了信服这个元素？我可以这么讲，救恩是由信服开始，由信服完成。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试试想想，从耶稣基督愿意降临这个世间，走入人类的时空，用人的身份去经历人的一切的苦难和限制的时候，是不是信服啊？是不是信服啊？是。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至八节这么讲，他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但他不坚持和上帝同等，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扯死在十字架上，用一个这么羞辱、这么残酷的死法。他从来这个世界到上十字架，都是由信服开始，信服完成。大家可能还记得耶稣有没有挣扎？有，是吗？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但他怎么说？而不要从我的意思，从你的意思。那耶稣是不是屈从呢？不是的。看约翰福音怎么说？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 OK， 原来我没有摆得下去。耶稣基督他说什么呢？十章十八节，听我读。他说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的，是我自己写的，我有权去写，也都有权拿回来。这个是从我父里领受的命令。这个是甘心，是用他自己的选择去做的。其实历代以来福音的交棒不断的有人交，有人接，接过每一棒的人，其实都是用信服去完成上帝的使命，是不是？你看保罗，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是不是愿意放低他原先自己的 plan 去这个比推理？是不是圣灵禁止他？我 plan 得这么辛苦，你禁止我？他信服圣灵的阻拦，亦都信服圣灵的带领，然之后福音才得以传到马其顿，去到欧洲，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保罗一生为主受苦，但他人生绝对不是苦劫的。受苦但是不是苦劫，很吊诡。他反而时时喜乐，他监仓里面仍然可以唱赞美诗。他都奉劝信徒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信服神带领、遵守主道的人是一个什么人生。其实玛利亚都是，天主教会很崇拜玛利亚，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其实玛利亚的福分是不是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那么简单？看耶稣怎么说，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耶稣正说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高声地对耶稣说，她说啊，怀你胎预养你的有福了。没错，加百列都这么说，伊利沙伯都这么说，是不是？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更有福的是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 没错，玛利亚是我们榜样，但是玛利亚不是我们崇拜对象，是吗？如果是就很可悲了，我们很抽离了，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说，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玛利亚，只有一个耶稣的母亲，但是耶稣说不是，玛利亚的福气主要是来自什么？他听上帝的道而遵守，是吗？所以今天只要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我们有福。原来福就是福，甚至比这个玛利亚的身份更有福。其实总括来讲，什么是顺服呢？顺服我们可以说是放下自己的判断、喜好，甚至你认为自己应该有的权利，然后让上帝优先去跟随上帝的心意和上帝智慧的决定，是吧？当然上帝的心意我们很多时候估不到的，明不到，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正如玛利亚明不到，听不明。但是当我们反问上帝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不是代表我们不信服，好像玛利亚一样，我是不明白的嘛，很坦白跟上帝说我不明白，有苦难临到我身上，我见到有很多很多的人很敬虔，很爱主，很爱人，但他遭逢不测，没错，我们不明白，很多我们不明白，我们会问上帝，但我们问上帝是不是代表我们不信服？玛利亚问上帝是不是他不信服？神的智慧甚至往往颠覆我们的理性，我们是完全不明白，就要上帝跟我们解释，我们可能都装载不到他的智慧。所以信服很多时候会有挣扎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疑惑的，甚至付出了一些沉重的代价的。那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信心信得过神的安排和计划，好像玛利亚一样，神他会搞定，那还害怕什么呢？还搞这么多自己的作为做什么呢？在满有大能的神的面前，我们基于相信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能力，我们就有这个可能性，就是甘心放低自己，乐意去跟随神的一套。今天我们会不会都问下自己，就是我们爱神有多少？唯有我们爱神，成为我神成为我们心中所爱的，我们的好处不在祂以外，我们才可以尊祂为大。有时我们会不会满口挂着一堆一堆很正面、很积极的属灵的说话，令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很爱神，但是里面仍然的将自己的问题收埋，将自己的苦涩是收埋，这样的信仰你迟早会出事，迟早会癫。但是神给我们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福气。最后我想跟大家看看边云波一个很出名的长篇的诗歌，叫《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有没有人读过这首诗？很长啊，它里面有几句我觉得讲得是令我这么多年以来都在我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他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这个苦难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好像没得选，是不是？不是，他并非出于无奈，相反地 却正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这个就是信服。盼望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需要羡慕玛利亚，因为遵行主的道的人比玛利亚更有福气，更能够在今日去为上帝成就他的心意。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你道成，你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基于信服耶稣来了这个世界，基于信服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基于信服玛利亚愿意承担这个的任务，面对人生的凶险。耶稣你说过，听上帝道而遵守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有福的人的生命就好像溪水旁的树，我们有源源不绝的生命力。求神让我们能够懂得去选择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求上帝加我们力量，在在世日子的当中，不是只是凭眼见看到前面的凶险，而是凭信心紧靠着你，尊你为大。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